阻吓中共五国三十五战览军演落幕，澳洲挺美重振全球军力布防，欧盟斥巨资抗衡一带一路，致富揭北京设债务陷阱，无国界记者呼吁报道东澳的传媒记者防范中共监控，亚洲第一，香港大学团队成功分离 Omicron 病毒株，法国版川普宣布参选总统，言论吸引保守选民。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美日澳加德五国参与的为期10日的联合军演落幕，美国希望借此加强阻吓中共扩张领土的野心。路透社报道，今次军演是在菲律宾海举行，共动用了35艘军舰和几十架军用机。美国海军中将汤马斯表示，我们试图阻吓若干国家的侵略行动，告诉那些国家今日不宜轻举妄动。而29号美国国防部刚刚出炉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报告，时评人蓝述认为，这个报告和这个军演是两个极其具有战略象征意义的步骤，直接针对的就是步步紧迫的来自于中共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中共的扩张局势。在菲律宾海的这个军演，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德国首次加入了在印太地区的这一类军演，它意味着德国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欧盟的领袖已经将它对全球安全和和平的这个关注重点转到了印太地区。它同时亦都意味着德国的整个对华政策将会出现方向性的巨大的转型，全面的转型。蓝述认为，而家西方国家已经由关注台海和台湾问题扩大到关注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从中共在全球的扩张步骤来看，香港之后直接威胁到台海和台湾的安全，这样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他说，好可能就是中日之间出现对立，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长期有这个主权的争端，而钓鱼岛海域之下已经探明了丰富的石油蕴藏，而中共在全球扩张，它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能源问题，而在东北亚还有北朝鲜和南韩之间长期处于战争边缘的这样一个态势，北朝鲜背后就是中共，所以整个的亚太地区的局势现在受到了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极大的关注，而这个报告和这个军演两个同时发生，亦即是这种关注的一个集中的体现。此外，澳洲和美国正在制定新的机密军事计划，这些计划将会超越9月宣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飞机轮换部署，以期更好地威胁中共的军事侵略。30号澳洲金融评论报道说，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对美国全球态势评估表示欢迎。达顿说，随着中共扩大海军规模，印太地区正在目睹一场戏剧性的军事集结，这个就是澳洲政府和美国和英国达成 AUKUS 协议的原因，以确保我们能够采取措施保护我们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安全。30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拉脱维亚，并发表对制定北约2030年战略概念的想法，其中并特别强调应对中共的挑战。中央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战略概念是北约最重要的指导文件，目前相关文件正在讨论当中，中俄正在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单止改变国际权力平衡，民主自由亦都面临沉重压力。他说，中共正在利用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胁迫其他国家和控制自己的人民，而且将力量扩展至网络和太空领域。为确保安全，北约2030年战略必须包括如何保护西方价值观，强化军事力量，在全球内行动，以及欧洲和北美之间的连结等。安全议题不能够只限制在特定区域，远处发生的事情对北约亦都很重要。北约未来将会强化和澳洲、日本等亚太伙伴的合作。 为了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欧盟将会在12月1日正式宣布全球门户计划，预计从2021年到2027年投入3000亿欧元协助发展中国家兴建铁路、道路、电网、光纤等基础建设。根据德国商报取得的文件，欧盟大手笔扩大对非洲、亚洲、巴尔干半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强调全球门户是欧盟主张地缘政治的工具，为因应同独裁体制的竞争而设计，强大的民主国家及他们的价值基础有必要回应当今的全球挑战。为了同一带一路不透明和严苛的贷款条件区隔，欧盟计划提供这些国家公平和有利的贷款条件，并强调全球门户是强化双方联系而非造成依赖关系。近日传媒披露，由于无力偿还一带一路债务，乌干达最主要的国际机场恩德培机场传出将会被中共接收。 8data 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披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隐形债务已经高达3850亿美元。北京透过国有企业、银行等第三方途径规避了主权政府的账面债务，这些债务大多数都受到东道国政府显性或者隐性的义务保护，使得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之间的界线模糊化，而这些隐形的债务借款人政府负有潜在的还款义务。美国时事新闻杂志外交家29号专访 8data 行政总裁派克斯，他举例说，印尼和大陆国企成立印尼中国高铁公司，中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高达40亿美元的贷款，然而该项目在实施过程却出现20亿美元的巨额超支，目前印尼政府不得不计划从国库提取超过2亿8000万美元投入该项目。派克斯警告，应当注意隐性公共债务风险可能带来的问题，即是东道国往往在不透明、间接甚至隐蔽的情况下承担着破产风险。隐形债务就好像国库的小偷，他不会正大光明地敲门然后进入，相反地他从后门偷偷地潜入去，还不留下任何指纹。无国界记者29号建议，明年2月前往中国报道冬奥的记者要避免下载可能让中共政府监控他们的应用程式，建议传媒、出版商和社交网络谴责中共政府的任何编辑干预或者压力，并继续调查北京对新闻自由的攻击。美国之音报道，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表示，北京奥运会试图让人忘记中国灾难性的人权纪录，包括新闻自由和信息权利，传媒必须保护他们的记者免受监控和可能的施压。无国界记者建议记者避免使用微信、百度和 TikTok 等由中国公司开发的技术资源或者用户信息储存伺服器，如果非要使用这些资源，要从一个同你通常工作环境分离的专用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进行连接，不要存放你的联系人的密码或者信息，不要相信营运商宣称的所谓通过中国伺服器的数据是加密数据或者会被立即删除。在与中国消息人士联系的时候，建议使用端到端而且不要求储存电话号码的加密通讯，在出发之前需要安装合适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还建议记者在报道中国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使用掩饰某些真相的表述，譬如新疆的镇压不是打击恐怖主义，天安门屠杀不是天安门事件等，不要同中共宣传媒体合作，参加中国组织的记者会等活动时，应该了解中国代表和官员将会利用这些活动作为宣传平台，记者最好提前研究中共宣传的背景信息，增加对中共宣传战略的了解，准备重要的讨论。30号，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及其团队宣布成功从临床标本当中分离出 Omicron 变种病毒。世卫组织24号接获从南非来的变种病毒报告，25号香港就出现两宗 Omicron 变种境外输入。事隔4日，袁国勇及其团队就成功从临床标本当中分离出 Omicron 变种病毒，是亚洲首个成功分离和培养变种株的研究团队。 團隊表示，正在對該病毒株進行進一步的分離和培養，以得到更大量的變種病毒，以用於後續實驗。培養出來的病毒將會用於動物模型上評估其傳染性、免疫逃逸性和致病性。團隊亦都在這裡積極探討合作開發和生產減活全病毒疫苗的各種可能。病毒的分離和培養非常成功，細胞變原和收縮的細胞病變效應在24小時之內開始出現，並在48小時內完成。袁國勇表示，這個變種病毒有很強的潛在威脅性，分離變種病毒是展開對變種病毒緊急研究的第一步。香港大學擁有目前香港唯一新興傳染病研究的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分離和培養就是在這個實驗室嚴格按照操作規範進行的。30号，法国右派名嘴扎穆尔正式宣布角逐明年总统大选，挑战寻求连任的马克龙，将充满争议的强烈反移民主张带入这一场选战。法新社报道，支持者欣赏63岁的扎穆尔对法国传统价值的拥护，他在近几个月的民调支持度大增。扎穆尔在 YouTube 平台发布的参选影片当中表示，我已经决定要掌握我们的命运，决定角逐总统选举，要让法国恢复在世界舞台的宏伟地位。现在不再是改革法国的时刻，而是要拯救它。他宣称很多法国选民已经不认得自己的国家，被一些人称呼为法国川普的扎穆尔正式宣布投入选战，并暗示他相信自己有充分资金和支持度在明年四月大选拉下马克龙。扎穆尔是法国最知名的政治评论家之一，他因为警告法国会被穆斯林殖民而声名大噪。他认为穆斯林的信仰和法国价值不相容。扎穆尔预定12月5号朝早在首都巴黎举行首场正式竞选造势大会。根据 SciTech Daily 报道，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团队发现，早晨让波长670纳米的深红色光线照射眼睛3分钟，可以有效刺激人类视网膜当中产生能量的粒线体细胞，并有助于恢复眼睛活力和敏锐度。该实验邀请20名年龄介乎34至70岁之间，而且没有眼部疾病的受试者，分别在朝早和下午进行光照之后发现，如果在下午测试的时候，受试者眼部没有任何改善，但如果在朝早8点至9点之间照射眼睛3分钟，就可以提高受试者的辨识力达到 17%， 对于年纪较大的族群效果更可达 20% 以上，而其效力可以持续长达一个礼拜之久。对此，研究教授谢飞解释，因为随着年纪增长，眼睛视网膜当中的细胞亦都会逐渐老化，而这种老化的速度是因为细胞粒线体当中产生能量的三磷酸腺苷和增强细胞功能开始下降。而先前的研究指出，波长650至900纳米之间的光可以活化粒线体，提高其工作效率，因此光照原理如同对眼睛无线充电，并可以恢复部分感光细胞的功能。谢飞亦都正在研发价格低廉而且容易使用的家用治疗仪器，为更多辨识力衰退患者提供负担得起的眼科治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